弟兄姊妹下午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主，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你草场上的羊，是你的百姓，我们来敬拜你。我们也求你在你的儿女的敬拜当中来与我们同在，越过一切人的软弱，使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蒙你悦纳，使我们也能够在这样的敬拜当中蒙福，赐恩典给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也带领我们越过一切人的软弱，使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安然敬拜，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也替我们抵挡一切仇敌的火箭，使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蒙你悦纳，也大有功效。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继续讲生命的榜样。我们前面讲了主耶稣借着行一个神迹，然后讲了一大段有关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法则。那么接下来呢，他就开始做这样生命的一个榜样。所以上一次我们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主耶稣给门徒开始给门徒洗脚。那当给门徒洗脚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我们这样的主耶稣，他不但向这些罪人显出了他这样爱的一个生命，他也表达出来一个什么？一个爱的服侍。他开始给门徒洗脚。那么洗脚的过程当中呢，这是个不同寻常的事情，老师给同学生洗脚，所以这些同学呢就是很惊讶，特别是彼得。通常我们看这几个门徒当中呢，彼得是最喜欢说话的，心直口快，他就说：“哎，老师，你给我洗脚吗？这个不行啊，不能给我洗脚，老师哪能给我洗脚呢？”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他呢？就是在前面我们讲的第七节第八节，耶稣就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所以主耶稣告诉他，现在做这个事儿你不明白，但是呢你先让我做，做了之后你就能明白。所以彼得就说：“你永远不可以洗我的脚，因为这个事情是很违背正常的一件事情。”耶稣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了。”所以呢，彼得按照正常的思维说：“老师，你怎么能洗我的脚呢？我应该给你洗脚，你永远都不能够洗我的脚，我不会让你洗的。”这个意思。主耶稣就说：“现在你是不明白我为什么给你洗脚。你如果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和我没关系了。”所以彼得说：“那你头也给我洗一洗，身上也给我洗一洗吧。”主耶稣就讲出来一个道理：你的身体已经洗净了，因为你的脚总是接地的，那么脚呢，沾点脏东西，只要洗洗脚，全身就洁净了。这里表示主耶稣的救恩。那么这里边我们留心一句话是很重要的，主耶稣说的这句话，他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了。”留心这句话，主耶稣没有说如果你不让我洗你的脚你就和我无份了，这两句话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意思的。后边我们就看到了这件事情，主耶稣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洗你的脚是因为你与我有份。所以后边主耶稣我们读到最后那一节经文，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把第十八节也放在里边的原因，主耶稣说：“我知道谁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给你洗脚啊。”当然了，主耶稣有没有给犹大洗脚？也洗了。但是主耶稣知道谁是属于他的，谁是不是属于他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我知道你是属于我的，彼得，所以我给你洗脚。我知道你是与我有份的，所以我给你洗脚。”好了，那么接下来呢，主耶稣就开始向他们来讲解洗脚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上呢，说是主在为我们做一个爱心服侍的一个榜样，给我们做榜样。十二节说，耶稣洗完了他的脚，就穿上上衣，衣服又坐下。所以主耶稣给大家都洗完脚了，也都擦干净了，然后把脱下来那个长袍呢又穿上了，袍子穿上了，就坐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开始讲解：“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前面已经讲了，说你们不明白，现在说你们明白吗？言外之意，下面要给你解释了。“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十三节说：“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这里边讲的很有意思的，他说什么？你称呼我为夫子，夫子呢就是老师啊，很对老师的一种非常一种尊称，他甚至超过了我们中国人叫的师父，比那个要高一级的。所以呢，称呼 然后说你们称呼我为主，那个主就更了不得了，称呼一个人主呢，通常是讲一个所有的关系了，师父和徒弟之间没有这种所属的关系，但是当称为主的时候呢，就有所属的关系了，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称他为主的时候，我们是属于他的。然后说你们说的不错，也就是说你们对我的认识是没错的。那接下来说我本来是，哎，这句话讲的就是我们中国人讲就谦虚，但是主耶稣这里边呢丝毫不谦虚，他说我本来就是，这他就是。接下来他就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啊，这回就讲明白这件事情，说我是给你们做榜样。他说你看你们称我为主，称我为师父，称为老师，我尚且洗你们的脚，这按照传统的伦理来说是不应该这样做的，都是门徒给老师洗脚，主耶稣说我尚且给你们洗脚，所以你们应该更应该彼此洗脚了嘛。上次我们举个例子对吧，如果我们大家在一起吃饭，吃完饭了之后保罗华许弟兄去刷碗，我想我们大家都会挤到厨房去刷碗对吧，哎，人家是我们的老师，来教我们课的，人家呢都刷碗，我们怎么能可以在那里随便呢。所以主耶稣讲的就这个道理，说我给你们是做一个榜样，你们的服侍应该如此的服侍，说照你们啊，叫你们照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这里边是个命令啊，就是你们也要像我这样服侍你们一样，你们来去彼此的服侍。当我们看到哈主耶稣十二个门徒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哎高低自限哈，这是师父十二个门徒。但是当这些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呢，或者门徒面对了的好像使徒行传早期的教会一样呢，也区分出来了十二个什么使徒，然后有执事，然后有普通的弟兄姊妹，也是一样呢。你不能说哎我是使徒，我不能够服侍那些普通老百姓，普通的弟兄姊妹，让那些执事们去做吧。执事们也不能说哎我是执事，我是执事，也不是的。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我们的夫子，是我们的主，他给我们洗脚，那我们也当然给他洗脚了。所以这里表现的服侍呢，服侍是表达一种谦卑中的爱，爱的中的谦卑。所以主耶稣就解释了这件事情，说什么我是给你们做个榜样。给谁做榜样呢？说彼得你现在不明白，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就是给你做榜样，给他的门徒做榜样。因此我们这里看到了主耶稣后边第十八节告诉我们，他的这个命令不是对所有人的，不是对所有人的，是对那些属于他的人，是对那些称他为主的人，你们要如此行。所以这是个命令的，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真正属于主的人，都应该效法主耶稣这样的榜样，去做一个谦卑的服侍了。所以后边马太福音当中主耶稣也讲过，以前我没再讲过，你要做大吗？那你就要服侍那些小的，你以为的小的。而主耶稣怎么说呢？说你服侍那个小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就是服侍主。哎，所以主耶稣把他所做的这件事情把他讲明是什么呢？他是在做一个榜样，要给所有跟随他的门徒们来效法他这样的服侍，一个谦卑的服侍。那接下来主耶稣就告诉他们，十五章就说你们也要照着去做，这是个命令，就命令他的门徒要效法主耶稣的榜样，他做榜样目的是让我们效法他这个榜样。十五节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这里边有个限定词的，说他给做了榜样。什么叫榜样呢？榜样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照着他向我们所做的呢，我们再去做，否则就不叫榜样了嘛，对吧？徐老师在当中呢，他非常的清楚的，因为他做老师。如果徐医生说，我教你一个针灸的手法，你应该怎么样，长两寸，宽两寸，左两寸，右两寸，然后你扎进去，这个手法怎么扎？哎，你个徐老师给学生们演示，看啊，量着啊，量量，然后下针的时候你要先重后轻啊，然后或者怎么样哈、啊？总而言之，徐老师最明白了，一下下进去了。然后同学们你来做，一个同学来了，就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啪， 一下砸进去了。徐老师，这叫效法你的榜样吗？这不叫嘛，这不叫效法榜样。为什么呢？因为你刚才看着我这么，我是这么做的，你做的显然跟我不一样嘛，这不叫效法。所以这里边就限定了我们的服侍，必须像主服侍我们一样，我们来服侍其他人。不是我想怎么服侍就怎么服侍，不是我想怎么服侍怎么服侍。我觉得 徐老师你说这个两个就在那三个手指头也没关系的，不是的，不是你怎么想，而是师父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一模一样的，这才是可以的。所以呢，这里边基本了限制我们发挥自我的能力想象空间了。不是我们以为说哎呀我应该这样好，或者我因为那样好，我们必须去行这榜样眼中看为好的，按照他的脚步去行，这才叫效法他的榜样。榜样是做什么用呢？榜样就是给我们看的，给我们学的。然后呢，第十六节马上就说了，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当主耶稣讲到实实在在告诉你们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小心了，因为这是我们容易犯错误的地方。就是我非常严肃的认真的告诉你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呢？说仆人不能大过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超越这个榜样的，不能超越这个榜样。什么叫超越这个榜样呢？就是讲的是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做的会比他更好，或者说我们用我们的办法是超越他的。我们人是可以的，我相信呢，徐医生一定出了很多的高足，现在都是国内的一些知名的专家，甚至于可能在技艺上呢都能够超过您呐，对吧？我们中国人鼓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什么下一个是什么？啊，对对，冰取之水而寒于冰，不是寒于水。但是主耶稣这里面讲的就非常的重要了，他说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你不要想发明出来另外一套系统，你可以超越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了，你超越不了。你不要自己想说，哎，我这么做呢，或许比主耶稣做得更好，你没办法超越他的。差人也不能够大于差他的人，所以这里边讲这个榜样的时候呢，讲的就非常非常的好。我们人都喜欢发挥的，当我们去读中高中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受激励的。读初中的时候，告诉我们你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所以强调这个主观能动性的这个重要啊，就是你要发挥，你要放飞自我，放飞你的想象，是你的想象奔驰在理想的草原上。但是服侍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必须严格的看着这个标杆，这个榜样，照着它去做。以前的时候我们讲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那里边我们讲到了耶和华神在山上告诉摩西建会幕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反反复复每一件事情都要告诉他，你要按照山上所指示的样式去做，不能改。因此我就在想，如果耶和华神告诉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那些能工巧匠们给我建造一个会幕，没有任何的限制的时候，那么你会发现一件事情，那么这些以色列人会发挥他无限的想象的空间，用各种各样的宝石哇建造出来一个会幕的时候，和按照这个山上的样式所造出来这个会幕的时候，在人的眼中你会看到人所造的这个会比耶和华神所吩咐这个可能看为更加的美好，更加的宏伟，更加的壮观。但是耶和华神说什么？我不要那一个，要的是按他所吩咐的几走半，一走两走，一百走，这样的一个建造的。因为什么？因为那是耶和华神所喜悦的，在他眼中看为好的。人手所造的，无论你造的多么的好，你的想象空间多么有艺术含量，在耶和华眼中不一定看为好。所以呢，这里边主耶稣告诉你们，不要试图去发挥你自己，就照着这个样子去做。有很多的时候呢，圣经当中的话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都不太愿意接受。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约束自我，就是不要让我们自我为中心，要以神为中心。你不要觉得你还有多大的空间。比如说徐老师，你希望你教出来的徒弟随便去往人身上扔针吗？当然不愿意嘛，对吧？你说我哪里这么教你了，对吧？ 我没有在这教你，你干嘛这样做呢？就基本的一些手法还是得有的，对吧？那跟像做手术和裁衣服是不一样的，基本的东西还是得有的，你不能够胡来的。所以呢，主耶稣这里告诉我们，也服侍也是一样，我们在生命当中的服侍，你必须要效法这个榜样，你也不要试图去超越他，你也超越不了他，我们要照着去做就可以了。我们看在使徒行传当中，保罗，当我们看到保罗的时候，保罗是这些使徒当中我最喜欢的一个，他非常非常的哇，他非常的认识神，也非常的爱神，他也愿意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给你立个榜样，然后你们照着去做就对了，我怎样服侍你们，你们也怎样去服侍。我们看保罗呢，在使徒行传第20章的24节到35节当中，这是一大段的保罗的长情告白，他讲给谁呢？讲给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因为他要回耶路撒冷，他知道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将要被捕，将要面对殉道，所以呢，他就非常的着急，在逾越节的时候呢，赶到耶路撒冷，他就没有时间去以弗所教会，那么他就特别的在一个靠近以弗所教会的一个地方，就是他经过的地方叫米利都，他就特别的把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叫到米利都，然后保罗就在跟他们讲了一大段，我只是在当中截取了后一部分。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因为大家都不让他去，说你到耶路撒冷会有危险的，所以保罗说我不以我的性命为念，因为我要行完我的路程，这是主耶稣给我的路程，我必须要走完，尽管前面是有危险的，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的。接下来呢，25节他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保罗他非常的知道，这一次与他们离别是最后一次，他到耶路撒冷之后，他知道自己要面对的是捆锁和殉道。然后保罗就开始讲，他说我平常在你们中间来往的时候呢，来教导你们的时候呢，是什么样子的，我要给你看一下。26节说，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任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他说现在我要跟你们讲，因为保罗在以弗所教会花的时间是最长的，在那里去牧养他们，去建造他们，去在那里辨明真理，这个呢，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的，在那三年半的时间。所以保罗说什么，我在你们当中该做的工作我都已经做完了，所以我现在把你们交给上帝，我要去耶路撒冷，你们任何人当中在最终灭亡都与我无关了。接下来说，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所以在你们当中神所交托给他的真道，他说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讲给你们听的，不是因为你喜欢我就多讲，不是因为你不喜欢我就不讲，是神要我讲的我就都讲。第28节接下来马上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所以保罗就说，好了，我的在以弗所教会的工作我做完了，我在神面前是忠心的，是守节心清的，那么现在呢，你们这些在教会当中做长老的，做监督的，你们要承担起这个责任，你们要小心，你们要谨慎，你们要为这些神的百姓要负责任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百姓是主用他的血把他买回来的。29节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说你们将要面对的是危险，就是你们当中也会有人怎么样呢，起来来反对，外边呢又有豺狼入侵，当然他知道这些是什么呢，就是那些宣传异端邪教的人会进去的。接下来说，就是在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 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所以你们要纪念我在你们当中，保罗我在你们当中是怎样服侍你们的，因为你们要面对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危险。他说我三年之久在你们当中不住的昼夜的流泪为你们祷告。第三十二节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保罗在这里好像教那个接力棒一样，交给你们了，现在交给你们了。接下来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他说我在你们当中，你们要纪念我们是，我是如何在你们面前恳切的昼夜的为你们流泪祷告。你也要纪念我在你们当中我是怎样做的，不但是前面讲的是教导真道我都交给你们了，那怎么做的呢？他说我未曾贪图你们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没有贪图你们什么。他说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保罗呢这里讲到说，他在那里边用他这两只手，他是支帐篷啊，来供养他自己和他的这个宣教的团队的，他没有从教会当中拿钱的。因为在另一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不愿意累着你们教会，另外一个呢，我也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奉献的道理，勉强，过于勉强。所以他说我在你们当中没有贪你们什么的。第三十五节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所以保罗在这里他真的是效法主的榜样的，他说我在你们当中也做榜样，所以叫你们知道，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什么意思？跟主耶稣给门徒洗脚是一个道理啊，扶助软弱人，你应该劳苦的，你做带领的你就应该比别人格外的劳苦，去扶助这些软弱的人。然后接下来他就说，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啊。什么意思？他说你们要纪念呢，这是主给我们做的榜样啊。有个牧师这样讲我是赞同的，我们能够服侍别人，这说明我们在神面里边是蒙恩的，我们有嘛，施比受更为有福，那是因为我们有。所以保罗我们看到在这里边，他不单看到了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他也在效法他的榜样，他不单把他的道毫无避讳的讲给每一个人听，他也按照主耶稣所设立的榜样，用这样的榜样来服侍，他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保罗，我举第二个例子，在腓利门书。腓利门书呢是讲到了腓利门，腓利门是个财主，是个比较有钱的吧，比较有钱的，是个弟兄，他家里边又有教会的。那么他有一个仆人呢叫阿尼西姆，这个阿尼西姆呢就把他给得罪了，把他给得罪了，好像是拿了他一些财物啊，是怎么样，就跑了。他是个奴隶，但是跑掉了。但是跑掉了之后，这个阿尼西姆遇到谁呢？遇到保罗。所以在保罗给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主内的弟兄。所以保罗在罗马被关起来的时候，这个阿尼西姆的就在那里边遇到他了，就服侍他。但是呢保罗呢不愿意，因为这个阿尼西姆和腓利门他俩之间有个事儿没解决啊，没解决。所以保罗呢就告诉阿尼西姆说，你应该回去，因为腓利门是你的主人，你在这里愿意服侍我这是好的，但是你也应该回去面对这个问题，悔改嘛，你得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保罗呢就给这个腓利门写了封信，要这个阿尼西姆给他带回去。我们看保罗是如何写给腓利门的。他说，兄弟啊，他称腓利门为兄弟，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所以我们看这个腓利门的服侍是很好的，有爱心，所以呢使弟兄姊妹都得到了益处，也得到了喜乐。众圣徒呢，哎呀，从你的服侍，从腓利门的服侍当中呢得到了畅快。第八节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做合宜的事，吩咐你合宜的事，这里吩咐的意思是命令啊。他就跟腓利门说，他说，腓利门，你有爱心，你的服侍都非常的美好。他说，尽管我可以命令你做合宜的事。什么叫合宜的事呢？就是符合真理的事情嘛。 我可以命令你做符合真理的事情。他说，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他说，现在呢，作为我保罗，我是有一把年纪的人，我虽然身为使徒，我可以命令你做那些合乎真理的事情。他说，但是我这个年纪，现在我又是被囚的，我宁愿去求你，我而不是命令你。我要求你，凭着爱心求你，也就是我求你这件事情是与你有益处的。他说，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这里称阿尼西姆为他的儿子。他说，我在捆锁当中所生的，他这里边讲的是有个属灵的意义在里边的，就是属灵的儿子，是他传福音，是他能够归向主的。然后说，我为他来求你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说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他说，他从前那个阿尼西姆呢，他不认识主，他不认识真理，因此他做了一些事情呢，是与你没有益处的。他说，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他是我们主内的弟兄了，他与你与我都是有益处的了。这个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我们身边的这些弟兄姊妹，无论是那些好像是很刚强的或者很软弱的，都是与我们有益处的，都是与我们有益处的。就好像我们这个小手指一样，它可能在手中是最没用的，但是与我们是有益处的。如果没有益处，就把它，谁也不会把它拿掉的，对吧？说是现在他是我们的一个弟兄啊，与你与我就都是有益处的了。十二节说，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就是我所爱的人呢，我所重义的人，他是我心上的人。保罗，耶和华神讲大卫说，他是我所合乎我心意的人，就是这个意思，他是我心上的人。所以保罗呢，在这里就说，我现在把阿尼西姆打发回去给你。他走的时候是什么呢？是一个奴隶，是一个不认识真理的人，他做了一些错的事情，现在我要打发他回去。那个时候对你没有益处，现在与你是有益处的。现在我打发他回去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他是我心上的人。十三节说，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因为当时在罗马的时候，没有人服侍保罗的，圣经当中讲的仅有几个人，三个人在服侍保罗，一个是路加，一个是谁，还有一个以巴弗。以巴弗差点死在那里。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这个阿尼西姆，因为他信主了嘛，他就开始服侍保罗在那儿。保罗说，我本来想把他留下来，他能够在这里服侍我，是替你啊，是替你服侍我。然后呢，接着说，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行的善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说，因为你是他的主人，他是你的奴隶，对吧？虽然他是我们的弟兄了，但是他依然是你的奴隶。所以呢，这个事情我不能够硬生生的把他留在这里替你来服侍我，我不能替你做这个决定的，因为他是属于你的。他说，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所以我不愿意这样的，免得你勉强嘛。说保罗一开口了，你说不留阿尼西姆在那儿吧，又觉得好像对保罗说不过去，留下吧，好像又觉得说，你看他是我的奴隶。所以保罗说，我不愿意这样勉强你，我想让你出于甘心。十五节说，他暂时离开你，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所以这里保罗就讲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我派他回去，也就是他走出来这一段的时间，就是说他从做了一些something wrong， 就是做了一些错事情，离开腓律门家，一直到回去这段时间呢，保罗说什么？这段时间是暂时离开你，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叫你永远的得着他。走的时候是奴隶，而回来的时候那是你的弟兄。因此他说，回来的时候就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的。奴仆是可以卖的，但是主内的弟兄是，这关系是改不了的。就好像你的左手和右手永远属于一个身体一样的，即便是我们做手术把这胳膊拿掉了，这胳膊还是他的兄弟。所以他说，他走这一段时间是与你有益处的，在基督里是与你有益处的，因为他走了这一段时间，他得到了福音。你在福音的当中，在基督里，你永远的得到他，成为一个弟兄，不再是奴仆，而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他说，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你呢？他对于我来说，我是得到了这样一个，他称他为儿子的。他说，我得到了这样一个儿子，这个关系是不能改的。 在主里得了，说何况你呢？你肯定也得到了一个弟兄嘛。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的，是按主说的，所以这不是超出肉体的关系哈，都是从主说的。接下来他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收纳谁？收纳了这位犯曾经犯罪得罪腓利门的阿尼西姆。他说你要收纳他的，为什么？因为他悔改了。接下来十八节，但是这个问题还没解决。那阿尼西姆欠腓利门的事怎么办呢？你不能说保罗你给我个面子这事就算了，不行的。接下来他就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算在我账上，都归在我账上。所以保罗就说，如果阿尼西姆，因为阿尼西姆毕竟是个奴隶嘛，他也是身无分文的人，所以保罗就跟他说，如果他曾经欠过你什么，亏欠你什么，你都算在我账上，他说我必偿还。看到了，这是一个，你有没有看到主耶稣啊？主耶稣也在替我们偿还债啊，还债，我们欠神的罪债啊，我们欠主耶稣啊，欠这位神的义啊，欠律法上的义啊，是也是耶稣说算在我账上，我还。所以保罗在这里也在效法耶稣，他说你算在我的身上，我必偿还。然后说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言外之意什么？我这个保证啊，这个保证啊，是我写的，是我真人写的，我不是托人写的，也不是别人冒我的名字写，是我真写的，有效的，我必偿还。接下来说，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所以保罗接下来就讲了一句话，实际这句话呢，保罗并不是说你欠我什么，并不是说你欠我什么，保罗而是讲说，你也是在我所传的福音当中蒙恩典的，你要清楚。也就是说，我们都欠了这福音的债呀，我们都欠了主的，都亏欠主了。所以保罗说，你自己也知道你是亏欠于我的，言外之意是什么呢？你又怎么样去计较那个亏欠你的阿尼西姆呢？然后说，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或者益处，因你能够得益处。然后接下来说，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们看到没有，这件事情开始的时候似乎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啊，阿尼西姆做了亏负他主人腓利门的事情，但是你看保罗把这个事情做成了什么样呢？借着保罗的服侍，人人都得益处。腓利门有没有得益处？得到了益处。我们不要讲说这里腓利门亏大了，不，腓利门得到的大了，他亏的可能是一些物质上的东西，但是他得到的却是极大的属灵的祝福。保罗有没有得到祝福？得到益处？得到了。因着腓利门的这样的，因着阿尼西姆的悔改，因着腓利门的这样的饶恕和接纳，哎，他心里边也畅快，在基督里得到畅快。阿尼西姆有没有得到益处？有，得到益处。他在主里边得到了赦免。所以我们看到，借着保罗这样的服侍，大家都在得益处，使每个人都在基督的爱里边得到了益处。我们的主耶稣也是如此的，他给门徒洗脚，保罗呀，保罗贵为使徒啊，使徒啊，那是不简单的事情。保罗说，我可以吩咐你做何宜的事情，就好像当年的先知一样，好像那祭司一样，他是有神的权柄在他身上的，但是保罗说，我宁愿去求你。我们不能说他俯就卑微人，但是他愿意怎么样？愿意去求一个在主里边比他低的人。我们当然不能说比谁低比谁高了，保罗宁愿把自己放低，谦卑自己，我宁愿去求你，我这一把年纪，何况现在我在为基督的福音的缘故在受捆锁。所以保罗我们看到，他无论前边他对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所讲的话，无论他和腓利门所讲的话，我们都看到了他就在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在为门徒洗脚。他这样的谦卑的服侍就得到了美好的果效，就使众人都得到了益处。好，接下来我们再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是年轻的一代啊，也是保罗在借着福音所生的真儿子。 提摩太，他称他为真儿子，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提多。所以他非常爱这个年轻人，非常爱这个年轻人，也是当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同样也是在以弗所教会，保罗离开以弗所教会之后呢，后来的时候他就一直派谁呢，派提摩太上以弗所教会呢去牧养他们，最后呢提摩太呢他是在以弗所教会殉道的。所以后期的时候呢，提摩太一直在以弗所教会。那你知道保罗在以弗所教会在那三年半之久，天天他们跟保罗辩论呢，这个教会是相当了得的一个教会，我们从以弗所书我们就看得出来的，他们相当了得，他们智慧和知识上面极其丰富。但是你要知道，这位提摩太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甚至于保罗去他们都天天和他辩论，何况这位年轻的提摩太呢？所以保罗就写了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去鼓励提摩太说，你要刚强，你要在主里刚强壮胆。我们看他是如何提醒提摩太的，在提摩太前书的四章十一节到第十五节，这里说，这些事儿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什么事儿呢？就是前三章当中所讲的，你如何治理教会，如何治理神的家。你要知道啊，提摩太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在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那里边的众长老都是资格很老的，有很多的知识的，都是和保罗辩论过来的。保罗这里说什么呢？这些事儿，你是传道人，你是长老，你要吩咐这些人，也要教导这些人。这里边的吩咐同样用的是命令，你要命令他们，因为你是传道人，你有这个属灵的权柄，你要命令他们。接下来他就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不要让人小看了你年轻哦。但是这句话的后边如果没有这句话，那一个人就好像一个什么，就好像一个那个乡下那个草地里边那个稻草人吓唬那个鸟那个稻草人一样，你不能让人小瞧你年轻啊。但是不要人小瞧你年轻，你必须有一个根基在里边的，对吧，徐老师，你不要让人小瞧了你的医术，那你得有医术作为根基的，对吧。你像我怎么不让人小瞧这医术，也小瞧我，因为我不会，这个可不是故弄玄虚出来的。怎么样不要人小看你年轻呢？他说，你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清洁、信心上面都做信徒的榜样。主耶稣向他的门徒呼召说，你要向我，要效法我的榜样。保罗效法主的榜样，然后他又对新一代的传道人说，你们也要做榜样，如此没人可以小看你。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直等我来到这里。所以保罗后边的时候，他是想去以弗所教会去继续的来教导他们的。所以你现在在那里边，你要，我现在去不了，我把这些信呢先写给你，告诉你如何的来牧养这个教会，如何的建立这个教会，然后就跟他说，你要把这些事要吩咐他们，然后呢就等着我来。但是这段时间当中，你不但要把这些话、这些真理吩咐他们、教导他们，你要在他们当中做榜样，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不单他自己效法主的榜样，他也为新一代的年轻人来做榜样，那么他也为告诉新一代年轻人，你们也要做榜样。十四节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做见证哈，我们能够做榜样哈，我们靠的是什么？是靠的是恩赐，不是靠我们个人魅力。没有谁有个人魅力的，谁有什么个人魅力？当然有一些人是有个人魅力的，但是这些个人的魅力如果不建立在这个真理的上面，建立在神所赐的恩赐的上面的时候呢，那他自己会就飘起来了。为什么？这个荣耀归于他自己了嘛。所以告诉他，你要按照你不要轻忽你这些恩赐，你要用恩赐，不要用你自己的那些能力，也就是说你不要做超出以外的事情。所以我们这阶段的学习呢，中国小学习非常非常的重要的，特别是教会这，当然教会这个我们学的特别好。就是他那个保罗话语给我们讲这个课的名字叫什么？神的教会，神的方法啊，基督的教会，基督的方法。你不能够自己想怎么建就怎么建，你想怎么建，建出来的就不是教会。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不要轻忽你所得的恩赐，然后接下来说，这些事儿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首先说你要殷勤去做，什么样的事儿你要殷勤去做呢？就是按照神所赐给你的恩赐，在这些真理的上面，做榜样的上面，你要殷勤去做，不单去做，而是殷勤去做。然后你要专心在这上面，不要想七想八的。我们有些时候呢，我们就想的太多了，以至于我们就不能够专心在那个方向上面了，那个榜样上面了。如此呢，你要让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要看出你的长进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什么叫长进呢？就是看出你这个榜样越来越像榜样，越像我们那个大榜样。记得我们在读神学的时候有一门课，这门课呢叫大陆事工，就在讲说我们留的作业是什么呢？留的作业，老师留的作业问我们说，你认为现在大陆事工的服事当中，就是北美大陆事工啊，不是中国大陆事工，北美大陆事工，就是做华人的事工当中，你认为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大家都写作业，写出好多的作业的，写出的很多的问题的，说什么呢？主要说，哎呀，现在新移民都带着一个加拿大梦，带着一个美国的梦，他们比较属世界，比较属肉体，或者说什么呢？哦，他们生活的压力啊，生活的不稳定。然后又说什么呢？他们不愿意委身教会，不愿意对教会呢有一个委身呐、啊，就是个投入啊，有个不愿意有这个投入。讲出很多的原因，那写作业嘛，我就写一个作业，我说今天教会当中，在华人教会的事工当中，最难的是一件什么事情呢？缺少榜样，缺少榜样。所以我们的老师呢，过了几天把我叫过去了，说严仲海，你这写的是什么？我说我作业哪里写错了吗？我说我在教会就是这么看到的，今天的教会当中就缺少主耶稣基督的榜样，缺少保罗的榜样，缺少提摩太的榜样。他说你要这样写的话，我就给你不及格。我说你给我不及格，我也得这样写。最后给我勉强及格，给我这个 C 减。但是这是我所看到的，主耶稣基督在给我们做榜样，保罗在效法这个榜样，在为下一代来做榜样，要呼召提摩太你也要做榜样，提摩太也呼召我们做榜样。没有榜样，作为我们这个年纪的中国人，对信仰呢不缺少认识的，尽管我们曾经信错了，对吧？我们错把那些不是信仰的东西当成信仰的东西，但是我们绝对不缺少对信仰的认识，信仰比我们的生命更重要。所以今天的教会是缺少按照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所设立的这样的榜样给大家看。有一个牧师曾经讲过，大家都说，哎呀，你要仰望基督，仰望基督，说大家都就在网上，基督在哪儿？基督在哪儿？基督的要看到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称为自己是基督门徒的人，当然传道人是必须的了。所以主耶稣给我们做了这样的榜样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也应当是必须，因为这是主的命令，我们必须去效法他。那么接下来看，主给门徒的命令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得到蒙福，能够得到益处。就好像保罗说，我想我可以命令你的腓利门，但是我求你，为什么？这事对你是有益处的。接下来说，主耶稣就说，你们既知道这事儿，若去行就有福了。什么事儿？就是前面主耶稣所讲的以及主耶稣所做的这些榜样，你们知道没有？知道了，都行在你们面前，讲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去行就有福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照他的命令去做，效法他的榜样，去在真理上建立自己，在爱心当中去服侍，你就有福了。哎，所以我们通常讲的服侍别人呢，是很低下的事情，是很被人看不起的事情，只有那些 没有本事的人才做这个事情的，但是在基督里边正好反过来。你觉得你爱神吗？你觉得你刚强吗？你去服侍，服侍人，去服侍别人，而在服侍的人当中就能够显明我们并没有我们自己想的那么伟大，那么属灵，那么有能力，那么有爱心。但是你要清楚明白一件事，当我们在服侍当中，我们看到，哎呦，原来我爱心不够啊，我们才能够转向基督，他才能用他的爱来充满我们。当我们在服侍当中，我们服侍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怎么样，我们就丧失了志气。哎，这个人怎么这样呢？我服侍你，哎呀，这个简直是个人，哎呀，我们丧失志气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我的包容，我的忍耐是不够的，我们才可以来到基督的面前。当我们来到十字架面前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位主向我们这些顶撞他的罪人显出那莫大的忍耐与包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包容忍耐那些我们所服侍的人，我们才能够得到这当中的益处。否则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都觉得自己很属灵，很有爱心，很有包容，什么都很多的，但是真正的去服侍的时候，你才发现没有啊，这对于我来说是屡试不爽的一条铁律的。我平时我觉得自己挺刚强的，我觉得自己挺有爱心的，但是真正到服侍的当中呢，有些时候真的是会有一些抱怨出来的，会的。但是每次抱怨出来的时候，毫无疑问的心里受到责备。我每次在回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就得到了多一些的益处，是什么？就多的一些爱心，多的一些包容，多的一些忍耐。因为我看到了弟兄姊妹，你们也在包容我，你们也在忍耐我。否则的话，我一直都以为我一直在包容大家，实际上你们也在包容我，你们也在忍耐我啊，你们也在爱我啊。但是人的自我为中心呢，往往看不到这一切。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照着去行，你就有福了。当我们在去服侍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我们里边属灵的缺少的时候，主才能够给我们加添进来我们所缺少的。所以这是一个蒙福的命令哦，这是个蒙福的命令。所以效法主是一个蒙福的途径啊。主耶稣说，谁是爱他的，就是有了他的命令就照着去行的。爱他的人的表现是什么？就是有了他的命令照着去行的，就是效法他的榜样去做的。这样不单我们可以爱主，但是当我们爱主的时候，约翰在约翰一书当中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我们爱主的时候实际上是个蒙爱的过程。哎，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清楚啊，我们爱主是一个蒙爱的过程。我们不要讲说，哎呀，我天天都爱主，好像我什么都没有了。不是的，你爱主越多，主爱越多，因为你在主的爱里。接下来十八节说，主耶稣说，我说这话，他说什么话？就是前面讲呢，你们要效法这个榜样啊，要彼此洗脚啊，夫子尚且给你们洗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啊，你要抚救那些卑微人呢、啊。这些话做的这些生命之道，他说我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当时就十二个门徒在那里嘛，他说我不是指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这就合了前边主耶稣对保罗对彼得所说的那句话。对吧，我若洗你的脚，就说明你与我有份嘛，对吧？所以这个洗了你的脚，表明你和我是有份的。然后呢说现在要应验，然后我也知道我是拣选的是谁，他是对他的门徒所说的，那些属他的人说的。一方面主耶稣发出这些命令，告诉我这是凡属我的人都要去做的，同样在我们这些属他的人身上也会显明出来这样的服侍的，一定会显明出来这样的服侍的。如果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哎，没有这样的服侍的话，那你就要考虑考虑我们与基督有没有份了。与基督有份的人一定或多或少都会显出这样的品格来的。那接下来他说，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也就是说在这些他所服侍的人当中也有用脚踢他的，当然现在指的是谁？犹大。圣经当中同样也告诉我们这样的话的。教会是什么地方？麦子和稗子一起生长的地方。麦子和稗子一起生长的地方。 那么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真理显明出来，不但借着我们的口讲给人这样的福音，也借着我们这样的服事来显明出来，把基督的一个完美的生命来显明出来。当然我们不可能做到完美，但是我们是朝着那个方向去走的，靠着他所给我们的百般的恩赐，我们去服事，使那些败子不断的能够变成麦子，使那些没有认识神的人，他们可以借着我们的服事可以认识神，使那些远离福音的人，他们可以得到这福音，他们会得到益处，从我们身上得到益处，我们也会从主那里得到益处。实际上弟兄姊妹，我的服事的经验告诉我，我从我服事的人身上呢，我得到了很多的益处，因为我服事的人，我常常在我服事的人当中看到我身上的问题。实际上我服事的人他的问题我也有，我不是没有，我也有，只不过是我可能是比我所服事的人更多的愿意依靠神，仅此而已，也不是我自己有什么超然的能力。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到第二十节，约翰这样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是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这里讲到了什么？讲到了惧怕。惧怕的人是什么？在爱里没有完全的。我们会很有意思的，你看我们年长的人呢，你一看他的眼睛呢，里边就充满了什么？充满了那种淡定。什么叫淡定呢？就是啥都不信。我们通常用个不好的词的话讲，就比较老奸巨猾呀。你看那个孩子的眼睛就不一样，他的眼睛非常的单纯，非常的清澈。为什么？他在爱里得到了完全。那么从这个世界来讲呢，初生牛犊不怕虎，因为他没见识过那些酸甜苦辣咸。我们这个年纪都见过了，所以我们看啥都很淡定。他不会的，但是比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在爱里得完全的，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恐惧的，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一个人有惧怕的时候，他做任何事情都是缩手缩脚的，而在爱里边，这个人是自由的，他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十九节非常重要，他就讲到说，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我们能够去爱别人，是因为我们里边有神的爱，这是个互为表里的。神不是要我们去没有爱的时候去爱，不懂爱的时候去爱，而是他把他的爱放在我们里边，我们才能够去爱，我们才能够去服侍。所以主耶稣他也为我们做了这样的什么？做了这样的榜样，他也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恩赐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效法他的榜样去做的。我们这位神，我们的这位主，不是给我们一道考题，你能做出来算，做出来拉倒，不是的，而是他在帮助我们做，他帮助我们来做的，他是先把爱放在我们的里边，然后再让我们去爱，去服侍。二十节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说看见的弟兄，就不能够看见就不能够爱没有看见的神。所以一个人说，哎呀我很爱神的，但是不爱周围的弟兄姊妹，那说明爱神是假的。怎么能够判断出来呢？因为里边没有爱吗？没有神的爱在我们的里边，我们怎么去爱别人呢？我们能够在爱中效法着榜样去服侍，恰恰证明我们是属于神的，属于主，因为有他的爱在我们的里边，有他的真理在我们的里边。生命记第十章的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上周我们讲到了，但是这里边非常重要，我们再强调一下。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的侍奉他。所以就是你尽心尽意的去爱他，去侍奉他。如何表达出来的呢？表达出来就是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吩咐你们的，为要叫你们得福。看到了，这跟主耶稣讲的是一样的。所以新约和旧约是一样的。当我们按照这个榜样，前约当中，旧约当中告诉我们，就是神借着摩西所宣告的律法。 你只要去做，你就会蒙福的。而新约当中刚向我们显明了这位律法的终结者是谁？基督。显明的时候也是我们效法这样的榜样，我们也会蒙福的。这是蒙福的，听从他的命令。罗马书第八章的28节到29节，保罗这样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好了，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是属于基督的人，是被他拣选的人。接下来说，因为他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他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这是神的旨意，也能够证明我们真的是谁在创世以前所预定下来所拯救的属于神的人。所以这是个互为表里的事情，没错，这是神的旨意，但是我们也却可以在我们身上看到，可以显明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这里甚至于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能够显出神儿子的模样，就是能够显出这样的榜样的模样啊。主耶稣说，他不是对众人说的，是对他的门徒说的，我们也可以说是对你说的，是对我说的。我们当如何去行呢？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靠着他所赐给我们的百般的恩赐，还有我们里边的圣灵，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他的能力，还有我们借着多次多方的这样的随处的祷告，神就会加我们力量，给我们帮助，来效法这位耶稣基督的榜样。那么在我们的身上，不但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那儿神儿子的形象，也可以借着我们的服事，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益处，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记住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对他门徒的命令，而这命令是要我们蒙福的，是要我们得益处的。我们当如何去办呢？当我们做不出来的时候，你肯定一定会去寻求神，寻求帮助的，借着祷告，借着圣灵，哎呀，你一定要帮我，是不是？因为不但这是我主的命令，而且这命令是与我有益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如此我们在这条属灵的道路当中，我们才能够非常主动的，非常的努力的去奔跑，如此我们就看到神的恩在我们身上就越来越显扬出来，我们就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说你对我们仁至义尽，你做了你当做的，你从高天，从尊贵，从荣耀进到我们这肮脏污秽的世界当中来与我们认同，并且借着你的至死的服侍，使我们可以蒙拯救，使我们可以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使我们可以脱离灭亡而进入永生。主，你今天依然将我们留在这个世界当中，就是要使你荣耀的恩典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身上能够被称赞，能够被彰显，使我们可以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人。帮助我们，你已经将那天国的道理启示给我们，讲解的清楚，你也为我们做了这样生命的榜样，完美生命的榜样。求你来帮助我们，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还有住在我们里边你的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像你，使你荣耀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得到称赞。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